好，非常棒，哇，很系统。就其实我们听下来会发现说，核心那个原则，刚才我们不知不觉的多次被重复到的，其实就还是要关注人选，关注市场，对吧？那在这个过程中是不能说只是，哎，我为了给他打一个电话问他你要跳槽吧，对，不能浮在表面，而真的是一定要在这里面把背后的一些机会的线索统统挖掘出来，要保持敏感。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在于，在这里面会有很棒的团队分工，并不是说把这个 BD 的责任或者是义务，所谓义务啊，就是全部压在了大顾问或者是 leader 身上。事实上，哪怕是我们的基础的 researcher 也好，我们的一线的这个顾问同事来说，他也有这个责任，或者说他其实也有这个能力，可以跟市场保持敏感的对接和敏锐的意识。哎，大家再去分工，再去集中处理，然后针对性的去做攻坚，那我们就可以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
对，其实刚刚那个 Echo 说的非常对。第一，它可以去提高团队的凝聚力和协作
是，
力，让每一个小伙伴都在 BD 这件事上面有所自己的产出和他会觉得我有价值。第二件事情好的地方是，往往 leader 可能我先行和客户拿回来的职位未必是同质化，有时候很多下属是不愿意去做的。这个跟我要完全再清洗一个 mapping，我很累，我不愿意。对，但是其实通过前面那个方式，我们大半拿到的职位都是同质化的岗位。对于顾问来讲，他更愿意去做交付。
对，我谢谢小雨分享，就是我替这个我们听众提个问题啊，就是这些提的很多都是关于团队协作。那很多小伙伴说："哎呀，你说的这个非常好，我也很羡慕有个大团队啊。"那个，但我们的团队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团队也不给力啊，就也不完全是那样去认可。
对，
所以我自己呢，自己很想比比，我自己特别得劲儿啊，但是这个团队呢，没有那么得劲儿。啊，所以如果作为一个人的话，你们有什么办法吗？比如说我自己作为一个想评级的新人，或者是一个半成熟顾问，啊，你们有什么好招给我吗？就是我一定就能干的，有没有？
其实我刚刚这个方法论是一个团队或是一个人都可以，因为如果你是一个成熟顾问，你自己每天在聊这些人选，你一样可以做这个
保
事
持在市场热度。
对，它不限于团队的人数，它仅仅只是一个方法论。第二的话，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文化，就是当然我们也会像我们星星会得，它其实有很多的工具，我们会像我刚刚说的这些信息收集，为什么大家会养成习惯去收集，不是因为 BD 而去 BD，而是我们一开始会告诉很多顾问，这个就是你要聊的问题的之一，就不管你聊谁，这些问题你都要去聊。他其实就会有个三轮追的方法论，然后把这些问题都很细化的全都列下来，然后告诉每个顾问，如果一个人选你聊透了，那这些问题你就应该能够收集到。
其实是
对，
进
那如果
入
说
到工作标准和他的基本流程了，对吧？而不
那
是
个标
说
准，
额外的给谁帮忙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对。
对，因为其实它是一个良性循环，因为只有当顾问他自己也觉得我从人选端的沟通越来越顺畅，我们彼此之间交互的信息越来越多。他才能够去真的把人选粘性加强。然后第二的话，其实这件事情的好处，顾问他会越来越愿意干的事情，是因为他对市场有了解了。如果一个顾问他在沟通过程中仅仅只是说我像个销售一样去啊，我有个职位，你愿不愿意考虑？他其实很难去真的对市场有所了解。他对市场的了解全部源于团队的输出。那其实这个他的成长会很慢的。但是当他愿意去。他为什么可以跟人选去说，哎，这家公司你不要去，因为市场反馈不好，为什么不好？哎，我之前跟某些人选聊过，怎么怎么地，对吧？然后哪些公司你还可以看看，就算可能他不是我的客户，但是我里边认识一些朋友，我可以帮你内推。那这些信息从哪里来？其实这是他日常在跟人选的延展性的沟通里边获得，他自己也会发现，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输出给我的人，我是一个有价值的顾问，我是一个顾问了。
我问你啊，这个跟行业有关系吗？比如说你做教育行业和互联网行业，这套方法论你觉得是在不同行业用的，就
对，
效
很有
果
行业特
就几
性。
乎是类似吗？还是行业的影响特别大？比如说地产的、互联网的、金融的，你们金融也很强，对吧？金融的、教育的，都适用吗？还是你会给小伙伴要说明一下？
我大概前后接触过四大行业，然后地产我确实没有做过，但是这四大行业我的方法论我都去把它落地实践过。
哪四个行业？
金
融、互联网、
教育、
零售、 啊，零售啊，
嗯，
这四个行业你都用同一种方法，没有特别的改良或定制。
没有，只不过可能在金融层面上，如果大家遇到的是比如说外资银行或者是国企，他们会遇到的问题可能我一年一次招投标，
对，
然后可能我会有限额的那个供应商，那在这个过程中，你收集一样信息可以收集，但是可能你在签合同和招投标的时间点，大家可能要去注意了。
对，
但这个点也就回到前面 Jacky 说的，它因为有限量，它会有名额，所以大家的竞争力反倒其实会更被受到保护。那这的一些通信，但是在信息收集的层面上，这个都没有限制。对，所以至少在我经历过的四个行业当中，这个方法论都通用。
对，其实保持市场信息的收集，这个是没有壁垒的，对吧？然后无非是我们需要去基于像这个，其实我听下来，与其说它是行业壁垒，不如说我们是在收集信息、保持敏感的同时，再去尊重和抓取到这个发展阶段的客户，他在做这种人才采购服务的时候的一些重点节点，对不对？那我们再去做重点公关。
对，而且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额外的小惊喜，就是这些信息收集来之后，你是可以把它卖钱的。就我相信一个专业在某个领域的猎头，他一定不仅仅只是把人选卖出去得到一些收益。我一直把猎头定义为咨询顾问。
是。
所以咨询顾问他不仅仅是对 C 端的人选有赋能，他也可以把 B 端去作为一个很，就是其实 B 端也需要这些信息。
没错，
我其实有不止一家客户来向我买过类似这样的咨询报告，而且这个咨询报告它不涉及任何什么职业操守底线的，因为他也会告诉我，他也会问我，哎，市场上最近哪些公司比较热？然后因为像包括甚至有家国企，他邀请我们来去做过内，他是他自己来做内部人才盘点梳理，然后邀请我们来做外部人才盘点梳理。那纬度其实就是，我们想要招的但是没招进来的人，他们都去了哪里，他们为什么考虑哪些公司，然后我们可能出去的人可能都流向了哪里，然后现在可能还会有什么新鲜的行业想要招募我们这些，招募我们这个行业的人大概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些职位，什么样的年龄阶段高度，然后他们出了什么样的薪资是比较有竞争力的，然后觉得分析一下可能我们这个目前在招募这些新兴人才上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弱势。那其实这个尤其是在 HRD 甚至是 HRVP 层面上，他们很想获得的一些关注的一些信息。那这些报告不是说我们可能拿到了之后，是因为我们先有蛋，对，就我们先有这些市场动态，然后我们日常去收集，等到客户有要这样需求的时候，因为大家知道可能星星会等我们是做一站式的服务的，只要客户他的需求我们都会尽可能去满足，不停留于在猎头服务，所以当客户提出他们有这样的诉求的时候，我们就会去看我们获得的信息源里边是不是可以整合出这样的报告，它既有真实度且它有很好的说服力。诶，那关键其实我们日常在收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这样的能力去整合出这样的报告，然后去发给客户，这个而且卖的还不便宜。
是的，
因为除了可只有你专注在这个领域的猎头，且日常去收集的这些猎头，你才能够去获得这么有干货的一份报告，
有这个洞察在。
对，这个就为我们开价了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如何把你的信息和知识在多维度的反复变现，而不仅仅停留在猎头的服务上，这也是很有价，也会让猎头的小伙伴觉得有价值的。
小雨无意中给我们这个猎头人有一个打开了一个财富密码啊，财富密码就是说这个
要懂得把你的智慧和知识变现，对吧？而且还是前期一定要去重视这个市场的收集。
对， BD 不只是拓展职位啊，拓展客户啊，
对，
其实 BD 本身呢它是一种就是商业性的拓展。
对，
所以呢只要能够为我们创造价值，对吧，创造财富的，像这种咨询报告啊，调研报告啊，什么 mapping 的这种 mapping 的这个服务啊等等啊。所以其实不仅我们要做得深，我们还可以做得广啊，就是说这个猎头人们可以想一想，如果你现在是处于行业的这个阶段啊，甚至是这个顶端啊，那想想看有没有一些这个财富密码啊可以打开来啊，这个小雨跟我们所有人分享了一个啊，我觉得挺好的。
对，
这个过两天如果写文章的话，
对，
就是以这个财富密码为这个切入口啊，比如猎头人的财富密码。
对，
其实这个源头，大家可以想一想互联网的思路，可能跟我做互联网有关系啊。
对，
其实互联网大厂他们用的是什么？用户数据、用户行为，他们又有很多用户的一些很多的一些详细的一些轨迹数据，然后因此去孵化出各种各样的业务，对吗？我有足够的用户数据，我才能够知道用户到底要什么。
是的，
那 OK。我能够去衍生我不同的产品，可以在一个用户上产生不同维度产生价值，所以它其实跟互联网的思路是一样的。我也希望我们的猎头人可以不仅仅只是苦哈哈的做单，你能够有更多的对变现的方式。
这个为互联网行业打了一波凡尔赛的广告哈。那说到互联网呢，就不得不让 Charles 说一说啊 ，Charles。这个说到这个，有人说到互联网行业有很多 BD 的方法，可以卖很多的这种周边产品，
对，
等等啊。你这个对于 BD 这一块，你有什么这个好的分享啊？这个给我们说道说道。
对，几个点吧。第一个就是，你大家好，我是 Charles， 来自 iTalent。然后就是，其实开头 Q 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我还没回答呢。Q 的我那个第一个问题呢，讲说那个。说你在职业生涯里面第一个 BD 是怎么做的？我第一个独立 BD 的公司呢叫 IGP， 就是那个呢是做就是一家做海外赌博的一家公司，就是那个赌老虎机的那个 IGT， 它叫International Game Technology 吧，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公司。我当时不会 BD， 所以就打过去电话，然后就找到他们，就看到他们 HRVP 的联系方式就打过去电话。我就是名字我稍微有点忘，但是我说你能不能有一些你们别的猎头搞不了单子，我来搞。就是那个时候我早期的 BD 思路只有一个，就是你们别人不做的那就是我做的，然后就我是愿意做的啊，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对，当时你为什么对那个案子特别印象深刻呢？就是因为当时那个 HRVP 他还得了癌症，然后呢他当时也对直接跟我讲，他说 Charles， 我那个最近期不在工作，因为我发现了癌症，但是他说你可以给我发一个那个，就是发一个那个就是你们的那准备的那个候选人简历。然后大概什么要求跟我说，我当时还挺感动的，就是他这样非常职业，然后他 check 了我的简历库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让我合作了。所以就是 IDT 是我当时 BD 的第一家公司，所以就
所以还记到现在。
对，很多人很巧，你看他叫 IDT 对吧，那我他妈我们公司呢叫 IG， 哎，把这个脏话去掉一下，把这个脏话去掉。
你不说还没人注意呢，你说的特别明显啊，没事你就赶紧说就好了，你就跟我说没事你说。
对。对，所以就是我跟对着我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职业生涯的第一个案例，我相信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刚开始 BD 的时候，我觉得还是诚意一点吧，因为年轻你又没啥资本，那就大家诚意一点，就是去先做一些脏活和累活呗，就大家搞定的可以肯呗。所以这个是我早期的一个 BD 的一个经历。这第一个问题啊，中间有一个问题注意到我是啥来着，
你不按顺序没关系，就是你想
你
先想
自己的就可以了。
对，
第二个就是说，在我们互联网里面，因为刚才听到有一个有，就是那个谁，
小雨，
他的名字叫啥？不是，对，小雨，小雨他那个，你们不是也在做教育嘛？然后回到那个说到游戏，就说到互联网里面，其实真的 BD 不是，就是是不真的不，互联网里面的 BD 呢不是重点。我把互联网的客户再分为几类了，第一个就是大厂的 BD 真的毫无和。就是不是完全不是重点，就是你想跟任何大厂合作基本上你都能合作啊，就是互联网大厂基本上都这种感觉，就是你想合作它重点在交付，就是你能不能交付得上，这事儿比其他的要关键。所以这是第一类大型的厂。中型的厂呢反而就是说也还好，你中型厂你比方说像小红书啊这一类的产品来讲就是也还好。它呢就是 BD 难度也不是很高，其实真正有难度的是小厂的 BD 难度呢不在于说我怎么去 contact 上它，小厂的 BD 难度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大家信任是如何建立的，
对，
信任呢有两部分，第一个就是我如何相信你这个客户是真的招人以及有付款能力的，这个信任呢是第一步要去 check， 对，第二个就是我怎么让他证明说我能帮你找到这个人，那第二步的事情其实就是说王婆卖瓜。对吧，就怎么夸的部分了，还是第一部分就是我怎么信任他有付款能力。这个的话里面的话一部分是说有第三方的背书可能会稍微好一些，对吧，比方说通过第三方介绍的，而第三方呢也是可信赖的，这个介绍会好一点。第二个就是在要去我们一般呢就会仔细的去 check 一下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你举个例子，比方说一个早期创业公司，我会去跟他讲，我说他说你们怎么收费的，我说 22% 或者 25%， 直接这么讲了不行， 一定要去跟他说，我说这个人招到时候你要付我，你要付我那个10万的接头费，这个事情你能想清楚，你能接受吗？
嗯，
他肯定会迟疑。如果是他如果说毫无问题，这个对我们不是压力，我这就是我以前在其他的公司里面当过职业经理人，我付过这个钱 ，OK， 那没问题。如果他历史上没付过，我就一定会让他预付，就是你那你先预付一部分吧。
嗯，
因为他没付过钱，他不知道那个钱到底是个啥概念，他到付的时候他就变化了，你理解吧？
对，
所以就具体化他的
付款预期，
就是说付款就是他的付款能力一定是要被仔细 check 的，所以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是曾经也踩过一点点坑，但很快我们就把这个补上来了。所以你看，其实我们历史上服务就是重要客户，要不是服务小客户，其实一直 service 的是还不错的。
嗯
啊，就是
今年回款 ，Charles， 你说到这个问题，今年回款很多问题，就是地产行业、金融行业、互联网行业。听说这个客户回款会是一个挑战，其实你这也是个思路，就是你先做了风险的预判，然后要做一些预付款或者象征性的让他能够做一些行动。但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是大概有些什么方法吧？因为想很多公司也说我也想用，但是我做不了，我看不到头，我看不到
头。不是，明白我？那你我道理我可能也讲不通，但是我可以用一个例子给你讲明白。就是我17年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们公司在讨论，16年还是17年我忘了，反正当时讨论就是说，我们想提高一些收费费率，因为那个时候很多是20%，然后我们提供的一个目标是说，我们能不能提高到3%，这就相当于多重赚重赚了多了那个什么呀，多赚了15%嘛，对吧？然后我们就想了很多办法，就是说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值这个多的15%，大家提了很多理由，你知道吧？然后呢，给这些人讲的时候呢，其实发现我操，讲了之后也很费劲。到最后我们变化了一种思路，立马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了。就是我就是23%，你不愿意接受拉倒，
没那么多道理。
对，就是这个本质是个筛选问题，而不是个证明问题，明白吧？
嗯，
就是他肯定明不了。比方说昨天有一个那个叫 Meta。就是一个客户了，不是一个好朋友公司，他说你这些裂缝有的要25%，有的要22%，有的要23%，有的要20%，我怎么让他们压低他们价格？我说你就一刀切，故意到23%，就已经激发了他们对你的兴趣了，剩下你不要管，就同意了，没得谈。就是我说这个不需要你去激励他，这就是筛选问题，你就筛选就这么符合你的这些做的这个裂缝就好了。所以就是说，刚才那个 Victor 讲说付款的利率这个问题，我就两部分。一个是说你要筛到那些，就举个例子，比方说预付款这个事情，你要小公司，如果我大概率感觉你可能付款有点问题，如果你还不愿意付这个，你还不愿意付预付，那我就判定为你肯定是没戏的，我直接给你不做了不就完了。
嗯哼，
所以就这是个筛选问题，不是一个就是你或者说你规避掉这个，反正这个公司被规避掉就好了。对，尤其是服务特别早期的公司，没有预付，我基本上看都不看，太累啊、那后期的风险太多了。
是，特别好。刚才的这个分享，我觉得很珍贵的有一点啊，就是因为现在像尤其我们互联网、高科技，蛮多行业里面的顾问、小顾问，他会蛮迷信大厂的，然后也会很发怵说我去找一些萌新的企业去做合作。
嗯，
所以我觉得刚才很珍贵的一点就是在于说，这其实背后是有方法的，更多的难点是在于我们如何筛选，而筛选其实也可以建立标准。
对，这个里面就是你刚才说标准里面，我觉得你看上就是比方说这个人曾经在大厂里面待过，他有过这种付猎头的这种经历啊什么之类的，其实只要他有预期，这个双方就容易谈成一致。反正就如果他没有这方面经验，就一定要有预付，因为没花过10万块钱的人，第一次花10万块钱的时候一定是很难受的，就一定要让他提前把这个东西给奠定了啊。所以这是
服务使用方是个熟手，这是第一点，
对
吧？
对。
但是这个 Charles 就是听到这里呢，很多小伙伴会想说：“哎呀，我们没有这么大魄力啊，我们不能找这个客户啊。”所以想跟这个听众朋友也可以想一想，就借着 Charles 的这个发言，就是。你一边在说你们的客户很多，假设你说你的客户很多，但一方面你又说我就不能丢掉任何一个客户，所以这是一个好，就是这是一个你想要的循环吗？还是说你自己会想一想说你背后的那个执着跟恐惧是什么？如果你的客户如果如你所言的那么多，那理论上来说就跟打麻将一样，就是你可以做很多的筛选，包括有些牌你就不要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钦佩 Charles 的地方，就是真的是比较能够做到有自己的这个知行，就是说我不要就不要，
有标准有筛选，而且确实是要对得起团队和自己的这个 价值。对，在这里面一定要有相应的标准。
你现在还有一些原则吗？比如说要让 CEO 和这个 HR 到你们办公室来见你啊等等。这个原则现在还在做吗？
就是刚才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说大客户跟小，就是因为 Victor 提到一个大客户小客户嘛，我再加一条哈。大客户小客户这个上面我再加一条是什么呢？就是大客户与小客户的这个上面我再加一条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自己是个小团队，我觉得其实大客户跟小客户是无所谓的，就是你哪能赚到钱，就是你确定取出来最强付款意愿的和最容易达成这个交易的这个客户就可以。但如果你公司是个大团队，你就要去想说你怎么去就是这是那个 James 分享给我的一句话，就如果你小团队，你就在一个大市场里面找一个最优解就行了。什么叫最优解？你找到最能付款的那个东西就行了，对吧？大概这样子，这是第一个事情。第二一个事情是那个什么？第二一个事情是那个啥？就是如果你是大团队，那就要找彻底解，对吧？就举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现在 team 里面，比方说我们那个 infra 就是基础架构团队，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的客户就没得选。就是说头部的这些 infra 的这些团队我们就都挨个得去服务好，就是像美团呀、字节呀、腾讯呀、华为呀、京东啊，就是这些里面有大的这种基础架构的这种上面我们就都得去 service 好。所以这是 BD 里面就选择逻辑上来讲，有时候是与跟自身有关系，小团队就找最优解，哪能赚到钱我什么都做，哪个东西能赚到钱这是核心的，
只要钱到位玻璃都
打碎。对对对。但是如果是大团队就一定不能这么做。大团队的话一定是有根据计划去推进问题嘛，对吧？我讲完了，我这边讲完了。
你这个思路是从多少人到多少人的时候想出来的？
哎呀，我觉得这个是不知道是啥时候想出来的。这个对，我觉得这个不够认知的，很难说你哪天就想到了，这个是很难。
但一个原则还是要根据这个团队发展阶段，就必须要去做这里面的丰富和
拓展。对。如果你说你大团队了，你还想说哪能有一口肉刀一嘴，这个肯定不靠谱。对，但是只有你那个什么的时候，才能够去把这个
就是
你大团队的时候，你还是要按照规划去。
对，
就大团队的时候，一定是讲的说，我可以走得慢，但一定要走得稳，
带着规划走。
对，但是如果小团队的话，我就别他妈走得稳了，就一定要走得快，对吧？就是哪有肉才能吃，对不对？
没错，没问题。
OK，
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没问完，突然打断了啊！就前面说到那个你做萌新企业、中小企业的时候去做筛选那个标准，因为前面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接受服务的这个对象，他这个使用方一定要是一个熟手，对吧？他能有这个付钱的这个预期。然后另外像我们行业中很多小伙伴也会去比较在意说，哎，是不是我要避开天使轮呢？是不是从 A 轮 B 轮开始更好呀？还是说我是不是要很在意它背后的投资方啊等等。对，像就这些能
不
能再给一些标准？
明白。你刚才提到这个问题里面有几个，第一个是不是有没有什么投资方，首先跟投资方完全没关系。就是红杉投的公司也有极可能不愿意付钱。
对。
这个然后小机构投的也有可能付钱。你举个例子，比方说我曾经 service 几个很小的客户，他当时我 service 只有20个人，然后我们一个月就赚了他100多万啊，就是猎头费就收了100多万，而且付款极强，然后我们关系也很好，但是就是他后面也在创业，然后我也还把 office 用他用完什么之类的，这样子就是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就是一个团队有没有付款能力、付款意愿，是综合要素。你刚才说有几个判断，有哪些判断标准，我挨个捋一下哈。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曾经有没有这种付款的这个经历。就是我清楚的知道猎头到底是，就是我以前我在大厂或小厂，我使猎头我使过好几次，我知道那这个很就是相当于说的还是有
认知。
对
有认知，这种人可以大胆去做，不受预付也可以去做，这是第一种的，对吧？第二一个就是说那紧接着就是说，如果他没有这样的经历的人，我们再去判断，我们去看一看他自己以前的时候，就是他毕竟是个商业人士，他在商业上花过没花过大钱，因为他在商业上也没花过大钱，那我觉得我倾向于就是一定要收预付啊，就没有预付就不要搞了。但是在商业上花过大钱的人，你就酌情判断呗，对吧？
对，
对，就是如果你看，比方说我 service 的那个公司，当时他现在业绩估计很快也要起飞了。我跟他聊天的时候，他给我讲一个故事，我当时觉得能打动我，就是首先他给兄弟们分钱是很愿意分的，第二个就是他当时。大学的时候谈恋爱，他跟他老婆讲，就是别人跟老婆讲，就是妈的，我要给你买一个房子，对不对？我操，人家讲的是我要给你买个海岛，你知道吗？这个很难得的，这种人 人是很难得的啊，就而且不是吹牛逼，就是说，所以就是说他是很难得的一种很大气场的人。就是你这种人你忽悠他就行了。事实上，你想他二十多个人，他人前有很多，但二十多个人，因为我们这一个月就相当于赚了100多万的流水啊，所以这是一个很小的客户。对，就是而且就是我们当时速度很快，你别的猎头基本上没什么，就是他当时也没雇别的猎头，到后来的话引入了一些别的猎头，但是肯定没有我们强。
但前期我们的话语权是很强的，
哦，对对，是的，大家都
在讲。本质上还是在于这个人的这个付款的习惯，他是不是有这个认知，
对
吧？
对
对
对对对对对，
明白了。像我们行业里面还有蛮多小伙伴啊，比如说公司也会去 link 一些资源，比如说他会跟 PVC 的一些投后团队去做紧密联合。然后像我他大家同意说他一个项目会有巨大的风险嘛，所以被投资方对背书也不一定。但如果说是跟投后的团队去合作。跟着他的这些系列的项目走，去帮他去做这些操盘手啊，等等这样一些。对，那像这样是会好一些。
我觉得这是被我们玩剩下的套路，就是这是我15年16年玩剩的套路。就是这个东西没，我觉得你帮助力不是很大啊，帮助力不是很大。核心还是跟这个团队的核心的原因，不跟其他的没关系。就是
回归
本质。对，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渠道，就是说这个渠道的信息从哪来的，就是信息对接的问题，不是其他的。对，不是其他的，还是信息去对接的问题。对，就是投后的只是一个信息对接的问题，那是15、16年，就是我们已经完剩下的玩法，然后大家可能这两年还在搞，我觉得我自己觉得意义不大啊。
好的，
好，
我想的，我跟聊到现在，我想到一个很有趣的，上次有一次你告诉我一个案例，就是有家公司已经 offer 了一个 CTO， 然后呢。你觉得不行，你就跟这个创始人说你不能 offer 他，offer 他你就傻了。
哦，对。
然后呢，就重新去签了，就是这个对我的印象很深，就是说，因为这也是种 BD 嘛，但你的 BD 是截胡的方式，
对。
所以这能不能跟我们讲这种故事背后，你的背后的思路是什么？给我们一些小伙伴一些。
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机缘巧合和有机缘巧合。然后也有一份固定的，因为首先是我对他 offer 那个不太了解了，就是那个 CTO 的背后的故事我知道太多了，所以我就直接截胡了。对，就是也没有截胡，就是因为事实情况就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 offer 他，你肯定会死。
实事求是的很深度了解他，
就是相当于我以前对那个候选人太了解了，对，就是然后他 offer 那个人我了解太多了，所以就是说如果这个人 offer 进去之后，确实对企业会起到很大的、很麻烦的事儿，所以我就直接去跟 CTO 讲了。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不能作为常规案例去看，就是一个机缘巧合。对，但是就是我更感兴趣，就上一个那个话题，就付款能力这个事情上。你看，我第一次请 VC 来给我们做 training 是啥时候？是16年还是15年？我有点忘啊。
16年
对吧？就是你看，就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里面是一个双方报价的问题。当时那个 VP 给我报价那个价格我应该这样不能说，反正3000肯定是单日是几万块钱，我们这个合作总共大概也差不多30万吧，差不多30万左右哈。就是其实有一个秘诀，就是这个也是叫做说双方的这个给定背景。如果举个例子，比方说 VP 给我报价说，哎，我一天只需要1万块钱，那我可能就不用了。我大概率就不用了。因为我对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很好的判断，我对你的培训课程我没有很好的判断。那我只能用价格，就你第一口报出来价格，我觉得可能是你那个水平上的。OK， 那我们就去尝试。当然，我也不是说对你的培训水平完全没有了解，肯定是做了一些了解，对吧？但是价格是一个很重要的衡量因素。同样的，就是对客户那也是一样的，就是这个，就是当然我这个是甲方对乙方的判断，那个是乙方对甲方的判断，但判断逻辑是一样的。就这个人如果以前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 CEO 创业前他自己handle过，就是他 handle 过，对吧？很大的盘子，若干个亿的，对吧？他经常手里过，几个亿啥的预算，你这个猎头费，你就不用跟他签什么预费什么之类的。因为预费的本质是确认你的意向，对吧？然后保证这些事情的进行，以及进行一些排他。但早期公司嘛，不需要排他，那服务的人又很少，不需要排他，对吧？所以我觉得排他的作用可能起得更小一点。
更多的是承诺。
对，所以我经常会用，就是所以我的套路上来讲，我觉得我还是用一些基础的逻辑去判断。就是如果反正就 Wix 当时如果报价给我报10000块钱，我基本上就用 Wix 了。
这个
因为这个是那个没问题。
所以这个在听的伙伴一定记牢啊，出去喊价要大胆。
对，就是喊价不要怕高，还是要去对的，对吧？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说你给华为去出你，我相信华为的报价里面应该也有，就大家还是会不是越低越好。你说我现在跟你讲个可以培训嘛，500块钱就行了，他肯定不用，他肯定也不敢用你，对不对？对，大 大概来说都
是
这样
的。这个是对自己底层的自信跟信心。其实Charles 你提到那个包括那个案子啊，包括对定价的这个情况，都让我有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说因为我们也很熟悉啊，就是说我其实觉得说 BD 本质上是一个就是功夫在室外的这个情况。
是的。
就是你对自己行业跟手上人的积累会决定你能不能三句话就把这个事情搞定，还是要说三百句也不一定有用。
对。
所以其实那个案子给我的触动是在于说，因为你对专业的积累和人才的这个动态的这个清楚，才能打动这个 CEO， 然后重新来牵起这个案子，特别成功。那我觉得这个也是，虽然是一个巧合，但是巧合当中也有必然，就是偶然中也有必然。
嗯哼，
就是那个是我想分享给这个，就是收音机前就是听众朋友们的，就是真的是有时候就是不是说你会说你才能搞得定大客户，
对，
真的是你平时在默默的耕耘，对这个行业有很大的洞见，你才能在那个必要的时候说出那一两句话，能够让别人能够认可你。这是我很大的触动哈。
是的，事情最后还是归给这个善琢磨，一定要深钻研的伙伴了。对，你像几位嘉宾分享下来，大家会发现说哪怕表述的方式不一样，但是最后回归回来又都回归到说定位清楚自己，尊重自己的价值，对吧？然后包括到很勇敢的去做任何的这些 approach， 然后有清晰的这些标准，上你会看到说大家的底层的这些逻辑理念会来的非常高度的一致。
是的是的，所以在我们看来，BD 虽然是一个好像拓展的事儿，但本质其实是自己对猎头的理解和整个定位的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啊。
对。诶，刚才最后 Charles 其实提到那个，就比如说关于收费啊等等，我也想补充一句话，就是行业里面挺多伙伴蛮容易慷他人之慨的，对吧？你像你这个本来公司已经好不容易定位在 23% 或者多少，然后客户这边一吆喝你马上跪下，行，我给你往下砍两个点，对不对？所以就其实这个点数的谈判也一定要坚持好你的原则，千万不能动不动就打折。我们经常就重复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是不要来砍我的价格，大家一定要坚守这个信念。
对对对，这个砍我可以啊，不能砍价啊。
对，
这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自信和一个行业的一个操守的一个坚定吧。
慷他人之慨，大家做这个交付是很不容易的。
是的，没错。好，时间也差不多了啊，能不能邀请各位嘉宾啊？今天也有很多干货和故事的分享，非常感谢哈。也邀请大家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做小伙伴呢、送上一个小小的祝福啊，或者是一个自己的一个心路啊，对，寄语，对，寄语比较合适，就寄语啊，这个也为我们这期这个做一个小小的注脚，好吧？来，谁想先来，给我们小伙伴们，所有的小伙伴们、听众们一个小小的寄语，好吧？
我先来吧，我是弟弟。我不是非常确定哈，就咱们这个听众里面到底是小。就是经验相对浅的新人朋友多一点，还是说老手多一点？
我们等一下
都有，
老板、顾问，甚至 HR， 想入行的猎头，还有小白都有。
哦，这么广 ，OK，
对对，
就简单一点吧。那个，我觉得说针对到特别是可能新人朋友们，BD 这回事呢，好像听我们说都是挺轻松、挺容易的事儿。但是其实我也非常理解，对大家来说，因为猎头的工作性质啊，我们通过电话去想办法把人脉出去换钱啊，所以呢，我们这个门槛挺低的。其实我相信很多新人小朋友在做这个事情的第一个障碍是心理障碍，所以呢，第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就你们可能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们这帮老家伙说话的方式和新人是不一样的，我们说话好像透着自信，对吧？你的电话声音传递出去是有感染力和影响力的，那别人是听得到的。所以呢，练 BD 的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练你说话的方式。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最容易对新人朋友来说是最容易见效的一块啊，因为行业经验的积累啊，怎么去搞人啊，这些东西慢慢来，这个可能和你的社会阅历什么东西都有关系。所以，但是第一件你可以练的事情，一定是你把你说话的方式练得更加自信和影响力。就是马上就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所以这是我的寄语。
好，谢谢，好，谢
谢
Jackie。好，
Hello， 我是小雨。那个 BD 这个事儿，没有人天生都会，然后它一定是日积月累的一个过程。但如果你有一定想要拿下的客户，说实话，他也真的没那么难，你就把他当成你的男神或者女神。 你一定想要这，你就一定会有灵感，你下一步可以怎么做。对，如果你肯定心目当中有男神或女神，你又想追他的话，你就一定会知道你该怎么去走进这个客户。OK，
嗯，而且追到之后，说不定发现平易近人啊，你反而变成了他的男神跟女神，相互成为彼此的男神女神啊。好，
对，
谢谢小雨哈，谢谢小雨，嗯，艾克老师，
好，我其实今天听下来很大的一个感触，就还是回归本质，找清咱们的定位，清晰咱们的标准，找到命中注定的价值客户。
好的啊，对。谢谢大家，这个我的感触是BD 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但它确实是可以融汇在我们工作中每一个时刻的事情啊。今天我听了这么多嘉宾的分享啊，包括我们的碰撞，是让我感觉到其实啊，我们叫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啊， BD 也是这样，有不同的法门啊，但可能最后也是达到这个类似的效果。所以找到合适你自己的法门啊，找到自己的方式啊，把 BD 融入在平时的工作啊和这个平时的一点一滴当中，相信每个小伙伴都有 BD 的潜力和力量。好，那我们今天这次的百力百招啊，这个 BD 这些事啊，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再次感谢所有的这个嘉宾朋友们啊，也感谢收听到现在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希望大家这个 offer 多多，好，这个客户多多，好，再见各位，
谢谢大家，拜拜，
好，拜拜，可以退了是吧，
拜拜，好，再见，好。